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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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大家请翻掌。
阿弥陀佛。
各位同学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早上好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有段日子没跟大家见面了啊，咱们继续今天来学习这一部啊殊胜的妙法莲华经啊。今天应该是可能第六堂课了吧哈，差不多是。这个月也只有两次课啊，这个周和下一周的周五啊。上次我们学到七方共解，讲了前面的五方了啊，今天应该是接着讲第六方，观心啊，是吧？观心，我们看这个学义里面说，六名观心者，第六方啊，我们来说明这个观心，从标章至料解，悉名观心，就是前面从第一章开始到了解，这五方都是在说明观心，都不离观心这个话题啊。标章、引证、升起、开合、了解啊，今天是讲观心。心如幻叶，但有名字。幻叶是吧，就像火焰一样的，它是虚幻的，它没一个具体的一个物质，只是有个名字，一个假名啊。为什么说它没这个东西呢？就是说你是不可琢磨的啊。心啊，实际上还不像我们外在一些东西，它是可以打种种比喻啊，用其他的物体来进行一个比喻，一个介绍，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。这心本身是无形无相的东西，无色无香的东西，没有大小，没有远近，没有长短，没有黑白，是吧？从时间的方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都不能说它是属于哪个时间阶段的。你可以说过去也有心，现在也有心，未来也还有心。但是我们经常有看哈，佛经里面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看似好像可以从时间上去分别我们的心啊，我们说心念念不停啊，每一念心它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像流水一样的不停的去牵流，这只是从时间啊去理解我们这种心的这么一种变化而已。但实际上从心的本质来说，根本就不属于时间性，也不属于空间性的，它只是我们给它立一个名字叫做心啊。所以你要把它说清楚很难啊。名之为心，把这个东西呢叫做心，是焉其有不见色质。你看你说它有吗？它没有具体的这个物质，没有色质，这个色当然不仅仅是指颜色，它更多是指物质色法。它具体是什么东西呢？不是什么东西，它没有物质，它不是属于物质性的东西啊。是言其无，你要说它没有，复起虑想，它又能够思虑，又有种种念想，它能思考问题， 那双鱼说他空吗？又不空，他心能思考，心能起种种念想。你说他有吗？具体又说不出有个什么东西。啊，不可以有无思度者。啊，很有意思啊，很奇妙。不可以有来思度，也不可以无来思度。你说他有，错了；你说他无，同样也不对。啊，故名心为妙。既然是不可思度，佛教里面经常叫什么呢？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就叫做妙，微妙，不可言说，不可想象。啊，只能用微妙这么一种说法，哎，去给它贴个标签或者定义它。妙心可诡，称之为法。虽然是微妙的这个心，这个心呢，又可以当作我们什么，作为一个轨道样的，可以去依它去这种规律、这种法度去遵循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法就是轨？谁都离不开这个心。一切法从心生，一切法从心灭，从心灭，一切法的升起、变化、发展到最终的灭亡，都是从这个心。你离不开心这个轨道啊，所以说实际上心是一切法的根本啊。佛教叫什么呢？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。十方法界所有的一切的法都是从心而出，当然出来之后它有发展有变化啊。心法非因非果，你看它能够生一切法，但自己本身又属于非因非果啊。能如理观即办因果，你看能够如理的去观察这个心，就能承办种种因果。但是这个因果的话，肯定是什么出世的因果啊，不是指世间法的因果了。世间法的因果从因治果，生生死死，生死轮回。能够如理，这个理是什么？理性，就是我们的自性或者说佛性。所以叫世名莲花。什么叫做莲花啊？什么成佛的因果，成佛的自行的因果，是吧？莲是果，花是因啊。由一心成观，一转教于心。我们成就种种智慧的观照，也是由这个心来成就的。同时呢，我们自己这个心如果能够成就之后呢，也能转教于心，能够什么呢？度化众生。你有心，众生也有心啊。通过你的心的开悟证悟，你能把自己所证的东西去转过来教化其他的众生，让他们的心也能开悟啊。明之为经，是明镜。你看这观心里面也有五章，我们说的五重玄义啊。这是第一重，是明镜。我们名字叫它，把它叫做经。就像佛已经成就佛道了，悟得佛法了，然后呢把佛法转过来去教导我们所有的这些六道的众生，让我们众生最终也能成佛，所以叫做经。我们现在听到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？佛所说的教化从哪里出来呢？从心里面出来，从佛的心里面流出来的。佛流出来的，心里面流出来的这些法，最终又帮助我们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去悟得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佛心啊，慢慢的开悟，慢慢的开解，通过修行正果以后，我们也悟得自己本有的这颗佛心啊。好，心本无名，亦无无名，这都是 从各个方面去分析这个心吧，是吧？心本来是没有名的，不可思议嘛，哪有什么名字呢？什么我们说失明，干嘛还得失明啊？啊，但是呢，又多了一句叫亦无无名。你说他没有名，他又有名。心本来就是个名字，然后这些心法、佛法也是个名字。啊，就是说，本来佛法是不可说的，本来佛的心法是不可说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不把它说出来，众生怎么能够去明白佛法呢？不明白佛法，怎么去证得这个佛心呢？所以说，也不是没有名词，本来是不需要说的，但是为了我们众生啊，又不得要，不得已必须要说，啊，心明不生，亦复不灭。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啊，在佛的内心，佛心永远是不生不灭的。哦，我们看到佛，哎呦，佛这样生了，啊，佛成道了，佛说法了，佛入灭了，好像是有生灭。像这都是什么呢？佛示现的并不是真实的，是为了我们众生示现八相成道，好像有生灭，实际上是没有生灭的。佛的心永远没有生灭。啊，当然从心中所幻化出来的这些一些相，都是为了运众生的机缘来教化众生，方便示现而已。啊，所以说心即实相，出光为因，观成为果。你看，心即实相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体啊。什么是实相？我们这个心，它跟这个实相的体本来就是一样的，心就是实相啊。然后出光为因，观成为果，这是什么呢？宗，明宗啊，是吧？变体之后不就是明宗吗？刚刚去观察这个心的时候，当然你肯定还观不好嘛，修因嘛，是吧？等到慢慢观察，越观这个心，哎，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开悟了。这个时候，到最后一成就了，正果了，叫观成为果。啊，所以也不离这个观心。初观心的时候叫做因，最终观心成就了，这就叫做果。哎，这就用观心来概括这个修行的因果。也就是我们说的宗啊，明宗。下面呢，以观心故，恶觉不起，心术尘劳，若同若异，皆被化而转。啊，是为观心标五瞻境。这里就包括用和什么呢？相。啊，前面我们说第一句，以观心故，恶觉不起，心术尘劳，这是什么呢？论用啊，因为观心的缘故，我们种种心里的种种恶念就不会升起。你心很纯净，清净无染，这些恶的念头，这些万念颠倒就不会再升起了，是吧？这不是它的利用吗？对治我们的恶念啊。心术尘劳是什么呢？心术，心所法。那比如说我们说他贪嗔痴慢疑啊，心所法，心所法有多少个啊？啊，五十一位心所法，啊，心法有几个了？八个，八个心法，啊，八大心王嘛，是吧？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莫那斯阿赖耶识，是吧？啊，心所法就多了，是吧？善心所、恶心所、不定心所，各种各样的心所。太多了，啊，哎，这些心，这些心所法，种种烦恼心都不会升起。烦恼心没有的话，自然这些尘劳就没有了，是吧？什么叫做尘劳啊？实际上也属于烦恼，啊，被世间的这些五尘 所劳累，受他们的拖累，那里面包括什么呢？烦恼也包括生死。因为关心，所以你自己的这个恶念恶觉不会升起，恶念恶觉不会升起，就不会升起种种烦恼了。大的烦恼没有，小的烦恼也没有，根本的烦恼没有，最终之末的烦恼也没有，是吧？没有烦恼就不会造业了，没有造业就不会受苦果了，就不会受生死的尘劳了。这不就是用吗？后面若同若异，皆被化而转，这是属于教相。不管是同，不管是有差别还是没有差别，最终都被转化，都被教化，都被转化了。视为观心标五章境，从观心这个角度来解释，简单的做一个解释，这个五重玄义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。后面观心引证者，这个标五章境实际上这都属于失明了，简单的失明了。后面还有引证引种种经论的证明。释论云：一因名色，四因名名，心淡是名也。释论什么是释论啊？说过的释论是指哪部论啊？大智度论大家记住，说释论的时候，天台宗说释论的时候就是大智度论。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经的大般若经的。一因明心，哪一因叫做心呢？一因明色，哪一因叫做色呢？色受想行识嘛。五因就是五蕴五蕴法，色受想行识五蕴。第一蕴就是色蕴，也叫色因，它是属于色法。后面的受想行识四蕴或者四因，都叫什么呢？心法。这个明明，这个明后面这个明，就是指心的意思。头一个明呢，就给它立一个名字，叫做，就是我们说叫做心法，所以心淡是明也。这里说的这个明就是心，心就是明，当然了，我们再分析一下，有些人说那看来不仅仅是心法了，还有色法啊。你不是说心法能够包括一切吗？那么五蕴法这里除了心法之外还有色法，这个色法跟心法之间有什么关联没有呢？色法也属于心法的范畴。心王嘛，从心王开出去，有心所法，有色法，有心不相应行法，乃至最后的无为法，我们叫什么？无法、无为法，总共是一百法，无为百法，唯识宗里面有一部很入门的一部论点叫《百法明门论》，最终我们都发现，实际上都跟心法相关。因为有了心法，后面才有心所法，才有色法，才有心不相应行法，才有无为法，都是属于心法向外的一个延伸。就像我们说的，一切为心造，我们世界不管是有情的世间也好，无情的世间也好，都是由心所造。当然佛教这个心呢，不仅仅是有时候是有什么精神层面的，比如说这个阿赖耶识，不说其他的，阿赖耶识什么？是个大仓库啊！它是包含一切的种子，心法的种子、色法的种子，所有一切法的种子都在里头。它哪里仅仅是精神层面的呢？所以很多世间的一般的一些哲学学者说，你们佛教是唯心主义， 是我们是唯心主义，但是我们这个心跟你们那个唯心主义这个心是不同的解释的。你们那个心是属于精神的范畴，或者心理的范畴，我们不仅仅是，我们包括什么色法心法物质的精神的，通通一切都做都在这个心里。那所以大家重新去理解啊，就知道为什么佛教讲一切唯心造啊。大经云，能观心性，名为善定啊。心淡失明，这就是实际上又是失明了啊，引证来说明失明。大经云，能观心性，名为善定。善定者，第一意定，正心是体。你看，这又说什么变体，又从引证方面又说五重玄义，所以你看太有意思了啊！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玄义写的真的是特别的精彩啊！随便说一章，都可以把五重玄义蕴含在里头，都可以把它巧妙的联系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。这就是天台宗圆教的一种圆融的智慧，你在其他的宗派你是看不到的啊，是吧？能观察我们自己的心性，这就是最善的禅定。善定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义定。这个定是最终能够什么呢？证得第一义的。什么叫做第一义啊？能够成佛，证得我们的实相啊，这就叫第一义定。这个第一义就是实相，实相不就是我们《妙法莲华经》的经体吗？是吧？以实相为体，实相也不离这个心性啊，不离这个观心啊，能够观我们的心性，最终就能成就实相。好，再往下啊，再往下。大经云，夫有心者，皆当得三菩提，心是宗也。你看，大经《大涅槃经》说，只要是有心的，就是有心的众生吧，有情的众生吧，都能够得证三菩提。就是只要有心的，就是有佛性的众生，最终都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明白吗？有心的众生是什么？是因。三菩提是什么呢？果。大家就很清楚了吗？是吧？因为你有这个佛性的因种，所以最终就决定你肯定只要通过自己努力，终究有一天就能证得佛果，也不离开这个心啊。那你成佛也由这个心啊，所以说心是宗也，宗就是讲因果嘛。当然这是佛因佛果了，我们其他的因果可不讲啊，不要讲世间法的因果啊。你说啊，我做个人，人因人果，那跟我们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毫无关系。人大观罗汉、做菩萨都不属于我们的范畴，别说做人了。是吧？就直接就是成佛的因果。好，这是宗啊，明宗了。下面就论用了嘛。你看，一教云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心是用也。你看，只要我们的心至在一处啊，不要去攀缘，不要去有种种妄念，自然而然一切事情都能成办，都能成就，就都能成功，要做什么事情随愿就能得以成就。至心一处，但是你能不能至心一处？我们就是做不到至心一处，所以说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念佛不就是为什么一心不乱吗？通过念阿弥陀佛，把我们的心放在一句佛号上，就放在一个地方，你心其他所有的念想都不能有了，只能念句佛，口里在念佛啊，耳朵在听佛啊，心里在想佛，最终还得回归到这个心，要摄心一处，要至心一处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心到了一处，没有达到，最终你的智慧就出来了， 你就成佛了，你成佛了什么没有啊？什么事情不能做啊？是吧？自己想去哪去哪，你寿命想多长有多长，福报有多大说不清楚，神通智慧威德是吧？你要成就众生帮众生太容易了，只要众生有缘随便都能帮助他，但是没有缘的佛也帮不了啊，并不是说什么事情想办就办，也相互之间一个呼应，就这么简单吗？那我们现在最简单的事情做不到，实际上这个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最难的啊。说一句话，至心一处。你先把心只在一个地方，让心其他的妄念全部都停止下来，停息下来，这里就是个了不起的事。停止下来，自然心慢慢就会明亮，就会放光的，知道吗？就像我们说这个水清则月现，水要清净，一个是要清澈，一个要安静下来，它不再什么呢，泛起波浪，也不再有种种泥沙在里头，混浊的东西在里头，它自然而然月亮就会映现在其中，就有光明了，有光明一切的其他的功德都能成就了，叫做无事不办啊。心是用也，下面又说啊，这个说用了，再往下试论，又用大智度论啊一句话来证明，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作，心能地狱，心能天堂，心能凡夫，心能什么呢？贤圣。这说的是什么呢？论用，是不是？论用，实际上这方面还是属于论用，我们看看啊，三界无别法，三界没有其他的法，只有一个法，叫什么呢？心法。都是由一心所造嘛。我们看三界应该是有无量的法，但最终都归于什么呢？一心。所以他就把其他的法全部都差别全部给否定掉了。因为你再有差别，你也是从一心法所生的，从一心所生的。所以归根到底，三界说的法都是属于心法，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样的，你的根本都是心法，是吧？我们都属于我们老祖宗的后代，归结到最终溯本追源都是属于心法啊。心能够造地狱，心能够造天堂，心能做凡夫，心也能做贤圣，所以心的这个用处可不得了啊，它的作用得多大啊，能够迷也能够悟，能够上升也能够下坠啊，所以最终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去修炼这颗心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再往下啊，觉观心是愚本，以心分别于心，正心是教相也。这句话说的是教相啊，觉观觉照观察我们这个心是一切语的根本啊，佛所说的一切语言一切教法也是从心而生的啊，以心又能分别于心，你看这个心得多微妙啊，它自己是心，同时这个心呢又自己能够自我分别，我们叫做观心。观心用什么来观啊？用心来观。心观的是什么呢？还是心，以心观心。我们就想，这像我们说眼睛是吧？我们眼睛只能看外头的，眼睛能够看到自己的吗？看到自己眼睛自己本身吗？看不到。但是我们的心就这么奇妙，你看，心能生万法，是吧？生了万法之后呢，自己内心又能叫内观，我们叫内观嘛。现在这不是内观，可还挺热的嘛。反观自照，观照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是吧？它具有自我观照的一种功能，它不仅是可以向外观察这些万法，向内可以观察自己的，所以心的这种能量，这种作用力，那简直是我们说世间再找不出第二个东西来。你打造一面镜子，一面镜子也只能照外在的物啊， 照外物啊，映现其中。那镜子能够内照吗？照不了。但我们的心能内照啊，所以正心是教相也，是吧？所说的一切法，一切的言语，虽然有种种教法教相的不同，但是最终归结到什么呢？还是属于一心，从心中流出来的，从佛心流出的种种语言教法，不同的教法种种相，都是属于心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学佛的教法要学会什么呢？啊，学会心法，是吧？是，说的也对，要学会通过教法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心。这里因为说的是观心章嘛，是吧？不仅仅是教你一个文字语言啊，有些人读一读念一念啊，一个声音一个字一个外在的像，是通过这些外在的像最终反观照我们自己的心。这个法是来帮助我们去照自己的心，观自己的心的，返本还原啊，你要回到根本上啊，知道吗？哎，是吧？这些东西文字语言外在的东西都是通过心而生出来的，是吧？生出来的东西最终你还得回归到自己的内心，你就能够成就了。你不能浮于表面啊，我们现在都是浮于表面，是吧？啊，哎呀，你要多活几年，是吧？90岁100岁，我的身体很重要，要保养，要吃好，要睡好，是吧？别人要对我好，不要让我生气，是吧？儿女要孝顺啊，啊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兄弟姐妹要相互之间关爱啊，怎么怎么，希望什么东西是都是向外持求，叫心外求法。虽然法是由心所生，但是属于心外的，不关乎我们自己的内心真心的东西，所以最终你能得到什么结果，可想而知嘛，是吧？如果现在我们不谈吐，知道这些东西就是生灭的东西，只有不生灭的是只有自己这个心能够不生灭。但是你的心如果是属于生灭的这么一种状态的话，你得通过修炼让自己的心慢慢熄灭这种念想，所以最终要让心什么不生不灭。你心要生灭，外在的法永远都会生生灭灭的，你的烦恼无穷啊，是吧？这件事情叫一波未平，是一波又起，是吧？那这个账还不完的。也就是说我忏悔啊，是吧？忏悔最终还得忏悔自己的心，你不是忏悔外在所做的种种一个业相而已。我欠了这个债啊，赶紧还了，欠别人10000，这张三10000还了，李四20000又还了，你欠的债太多，还不完。你欠的债最欠的最厉害的是什么呢？心债，是欠的自己的债。你把自己的债一还完了，你心不再造心殃造心业，你不就是这个源头就给遏制住了吗？是吧？我们要治本，不要治标。嗯，那这很简单的事情嘛，这就学佛。啊，天天在哦，念了多少佛号？哎呀，我做了多少功德？我捐了多少钱？我供了多少斋？我建了多少寺院？这都是外在法。啊，就跟那个梁武帝碰见达摩，是吧？被达摩给训了一顿。跟真正修学佛法功德毫不相干啊，都是做些表面上的世间的善法，属于有漏的功德，而不是无漏的功德。无漏的功德才能解脱。有漏的功德永远都是生死，享受点福报呗，福报越大造业就越多，到时候所以说我们看看啊，这是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了啊，大家好好把这个一学，哎呀，这佛法基本上就把它串起来了，了然于胸啊。你说还能有多少迷惑？没，不会有多少迷惑的啊。下面就是自己去努力，要发心，要用功啊。好，这是什么呢？引证说完了，下面升起啊，把这个七方共解又说了。哎，这一方共解里面有七方共解，七方共解任何一解又有五重玄义，你这好，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啊。观心又有升起，以性观心，由能观心有所观境，以观气境故，从心得解脱故。你看，这里我们说是什么呢？以心来观察我们的心， 啊，有能观的心，自然就会有所观的境。啊，这个所观的境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心是相关的。你可以观察，当然观察外在的境也没关系的，但是最终的得观自己的心。明白吗？你观外面的东西观的再多，不彻底，它只是个方便，是吧？打个比方，我们说，哎，经常有些人观啊，观佛像，你这观外在的佛像的话，你这个功德是很有限的。最终不仅仅要观佛像，得观佛心了，知道吗？这个像不仅仅是佛视线的这些像好。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多庄严，阿弥陀佛多庄严，观世音菩萨多庄严，是让你什么制住自己这个心，通过观外在的相来制心一处啊，制心一处就好办了。你制心一处了，心就明亮了，他心能自我什么呢？关照了，自我关照，再下更多的功夫，你心就越来越明澈，越来越透亮，最终啊，业障也消了，福德也有了，智慧也出来了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借助外在的东西，这个桥梁最终回归到我们自己根本的这个心上。所以说我们说念佛不是念佛号，不是观听这个声音，是通过这个声音，通过这个佛号来摄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把心摄住了，最终哎，这个佛号念不念，实际上你就已完全不在意了，知道吗？你实际上已经完全可以说有能力去观自己的心了，但同时这个佛号肯定也在念，但是你心已经不再想这些外在的东西了。啊，你对于自己的内心，你具备这么一种关照的能力了，那就好办了，说明你的修行的功夫更进一层了。啊，好。以观契静故，以我们的观来跟这个静相契合，让我们的心跟这个静契合在一起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心是心，静是静，这个静要最终什么呢？契合我们的心，要符合这个佛心。那怎么才是佛心呢？所以为什么要学习佛法？不然你搞不清楚啊，是不是啊？跑了都不知道，你的心跑到其他地方去了，你不是佛心，你是凡夫心。哎呀，我也气心，气你这个凡夫心了，完了，是不是？不能气这个心，是吧？啊，看到外面一些的小小的什么诱惑啊，就升起贪心来了。贪心一生，这就是凡夫心了，明白吗？你得知道啊，哦，这个贪心不对啊，外的东西再诱惑，再有什么诱惑力。不理他，哎，我不能让自己的凡夫心跟着他去，我应该保持内心的不动不贪啊，这个心这个境界它对我来说就不会起副作用了，反而慢慢的这个心这个境呢，它也会变得非常清净，知道吗？开始好像是有染污的，但是这个境因为你的心的清净，它也会变得清净起来，以后它就不但不会妨碍你，反而会什么呢？帮助你，就这种作用力。所以什么呢？境由心转。但你开始就没经受住考验，你心随境转了，那就怪不得了，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怪自己，是吧？所以就是看你的力量强，你的心力强，还是境界的力量强。境界力量强，心随境转。心要有力量，境随心转，你就能改变自己外在的这个环境种种因缘，是吧？别人再对你坏，你都不生嗔心，你都不记仇，是吧？你还是以德报怨，以德报怨，也不有所图，也不是说哦，是以德报怨，是想改变他，是想他对我以后不要这么坏，要对我好，这些东西都没有，你就是在做啊。最终这个坏人，我估计到一定时候肯定会被你感化。就是这样子的，学佛就是这么修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还是我们的力量太弱哇，是吧？我们有时候避之唯恐不及，你还敢去接触这些人，是吧？难受死了，是吧？人不来烦你，你自己内心都起烦恼，啊，何况还有外境呢？啊，好。 从心得解脱，所以最终还得从心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啊。若一心得解脱，能令一切术皆得解脱，心丸得到解脱了，心术法也能得到解脱，知道吗？因为心所法心术法是从心而生的，你把这个丸抓住了，下面这些部首，这些大臣，这些兵，那都得听他的，把根本的东西抓住了，下面的东西就理顺了，就好办了啊，随随便便就把他们给办了啊。好，分别心丸心术，你看同起偏起等即是教相故啊，能够分别啊心丸心术种种不同，有时候是一起起来，有时候是什么只有这个起那个没有起来，这都是属于教相啊。好，下面观心开合者，心是诸法之本，心是总也啊，心是总的根本，一切法以心为本，以心为总，他就是老总啊，是吧？你再追着上面还有没有老总啊？没有了，他是属于最高级的，最顶层的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不叫顶层设计嘛，是吧？他是顶层，他是顶层设计者，是吧？没有比他更高的了，他一设计，下面的都得随着他来，是吧？他总专全局，掌管一切，好，别说有三种心，你看，如果简单说，心就一种心，不要把它分开说，这叫做合。你要再把它分开展开了，说得更加详细一点，是吧？光说一个心的话，你就说啊，还稀里糊涂的，太笼统，太简单，还得给你细说一下，就分开，又分三种心，哪三种心呢？烦恼心，是吧？苦果心，业心，你看，还不是惑业苦三道嘛？什么？烦恼心就是惑嘛，苦果心，这什么呢？苦道，业心这是业道，惑业苦三道，是吧？烦恼心是根本。有烦恼心就能造业，你造业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心的。你比如说我造业，我好像是被心给支配，实际上你说被支配的时候，同时又会升起其他的心来，是吧？做事情的时候，在行为的当下，你这个心还是没有停止啊。有时候所以为什么会发生改变，就是在造业的时候，这个心它会有变数的啊，有时候偶然的因缘，可能开始在造恶业，后来看到这个事情啊，有好的因缘一出现，哎，自己觉得很惭愧、很羞愧，就不做下去了。那这个业就没这么大的力量，就不会形成这么大的恶果、苦果。如果一个顺这个恶的因缘，那麻烦了，是吧？这个恶业就做得更厉害了。本来说实话，你正在欺负人，是吧？他还反抗。这也好，你还反抗，是吧？本来我打你两三下就可以了，我恨不得把他给抽死，是吧？就这样子，嗔恨心就起来了，业心，知道吗？是吧？但这个业心又不离烦恼心了，因为这个作业的行为本身，它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呼应的东西。你再把行为施加在这个被受的这个物体上的时候，它会有所反应的，它的反应又会形成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心念的升起，你这个心念的升起，它会有时候是顺着你这个恶心，或者逆着你这个恶心，它都是不同的。有时候就是推波助澜，有时候呢，它能形成一定的消减的作用，不一样。做好事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你一个人做，哎呀，欢喜很有限，是吧？如果大家一起做，越做越欢喜。是吧？本来只想发一天的心的，后来大家一起来，算了，七天，一直发下去，有力量了，而且越做越起劲，是吧？你功德也就越来越大，是吧？到后面，苦果心也是这样子的，没有见到果之前，哎呀，没有希望，是吧？没有结果，没有成就啊，没成就感啊。嘿，后来造成了，一看有成就了，又升起更加精进努力的向上追求的一个心。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是吧？ 如果是得到苦果，就恰好相反了，算了，别造，哎呀，不做。你看，做来做去，人生还是一场空，还是苦，还是个死字，算了吧，不造了。那起码不造恶，这是好事，是吧？所以佛教里面有消极，有积极，积极是在行善，消极是在造恶。你不能什么事情都积极啊，是吧？所以不能以一言去概括啊，你们佛教是消极的，错了。如果说的好听一点，我们随顺时间说，佛教是最积极的。对于坏事的消极，恶法的消极，就是对于善事的最积极。明白吗？是吧？不然的话，你刚做，刚刚做了点好事情，全部都被这些恶法给那个了，抵消了，甚至欠的债还更多，是吧？功不抵过啊，是吧？所以一切应该都是朝着好的方向。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积极啊，有助于我们生命的成长嘛，进步嘛，啊。好，这里说了，烦恼心是三支，苦果心是七支，业心是二支。这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三支二支啊，十二因缘啊，十二因缘哪三支呢？烦恼心是啊，是不是？无名爱取，苦果心是七支，哪七支呢？啊，忘记了是吧？这太多了，说是，先把业心说下吧。业心是哪两支呢？嗯，行和有啊，行和有，什么？我们无名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入。触受爱取有生老死，总共是十二支，叫做十二因缘，也就是十二种法啊，就是从整个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烦恼的升起，到他的种种行为的造作业，到最终结的果，是吧？我们这整个这么一个轮转，包括生死的轮回，都用这十二种法来进行一个高度的一种概括啊，无名，因为有无名，所以才会有行，有行就会造业嘛。无名是烦恼嘛，行就会造业，造了业之后就会有识，这个识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投胎了，啊，我们要随着这个识去什么受生啊，投胎啊，啊，识名色，这个名色就是刚刚投胎之后有名，名就是什么呢？心法，色就是色法，啊，六入，是吧？六入的话，就是指我们的六根，慢慢在这个胎里面嘛，有六根的眼耳鼻舌身意就出来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就出来了，一个胎儿的出行了，啊，触啊，出生了之后就会有接触，能够感觉这个世界，啊，不仅仅是身体感觉，眼耳鼻舌身意都能感觉，也能看，耳朵能听，身体能接触，是吧？受，接触这个世界就会有感受，哎，舒服。今天温度很好，是吧？也不热也不冷，啊，这个吃的，哎呀，味道很棒，还想吃，是吧？这个不好吃，太讨厌了，下次以后再也不吃了。这个人坏，不喜欢，是吧？这个都还没到这种程度了啊，后面就有爱了，触受有感受就会爱，喜欢的就会爱呗。当然不仅仅是爱，有爱就会有什么？有恨，知道吗？哎呦，一看，哎呦，这个姑娘长得漂亮，啊，喜欢。这个小伙子长得帅，喜欢。你看，他到这慢慢成长，到青春期，到青少年，到成年人的时候，他这个爱心就会出来。啊，爱了之后，他就要追求啊，取啊，就想得到获得，就想尽办法去获得。爱钱就要想办法去挣钱，哎，爱人就想办法把他娶过来或者嫁给他，是不是？不爱的男人跟情况永远不要见，是吧？恨死他了，是吧？那就不叫娶，还有舍，知道吗？有些当下也不要舍，就不希望不要得到，没办法，已经惹上的毛病，怎么赶紧抛弃，赶紧远离，就这样子的，是吧？恨不得赶紧把它甩掉，不是这样的吗？是吧？你看，哎呀，开始看他很喜欢，结婚了，啊，现在不很多闪婚嘛，所谓的是吧？后来看，哎呀，不行，过了几天，有些刚领完结婚证的就离婚的都有哈，你说吵了个架啊，掰了，赶紧离婚，是吧？你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昨天就刚结婚，又来办离婚证了，是不是？就没想好，年轻人嘛，冲动嘛，他对这个世界理解，他的心智没有成熟，啊，就是这些东西，爱取有， 有取有舍，他就会造业，知道吗？为了追求，为了抛弃，他就会不择手段，从身体的行为，从语言，啊，从自己的心理，他都是为了达到自己这个取舍的目的，会什么？有，就是造业，有种种业啊，三界之有啊，人就是沉沦于三界之中啊，自然造了业，怎么生老死又来了？生老死没有完啊，是吧？老死之后你还是糊涂，还是不明白，又有无明，又出来了，老是不停的在里头打转转，又出来，是吧？所以最根本的是什么呢？无明，告诉大家，知道吗？无明，没有智慧，愚蠢，无知，这才是我们生死的根本。谁无知啊？心无知。所以为什么要学习，要学佛，就是要了知我们这个心，知道吗？什么才是清净的，什么才是善良的，什么才是真正最终能够获得解脱的，你要循着这个因果这条轨道去走，而不要循着那条生灭的轨道去走，否则永远没有出路的，你就在三界的牢笼里面不可能出离啊。好，当然这个七智就是什么呢？无明行，行之后什么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、生、老死，这七智，这属于什么呢？苦果性啊，你必须要承受的苦果啊，你不享受也得享受啊，不想享受是不是？好多东西就想享受是吧？苦心既是法身，是心体，你看又回归到这个体了，前面都是失明啊。苦，我们最终这个苦果啊，这个心是心体，跟我们的法身是一个本体，只是一个法身呢是已经解脱了，是我们自己的佛性，但是苦心呢是不解脱的，在受苦啊，这个心在煎熬啊，啊，虽然是天缘之别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它本质上是一回事，可以做凡夫，可以做恶鬼，也可以什么的成佛，解脱了，证得法身了。没有解脱，永远就在受这个业，受这个苦，啊，受这个苦。烦恼心即是般若，是心宗。你看，烦恼心，烦恼如果没有了，就能获得智慧；反过来，有智慧就能有般若的智慧的话，就能克服我们的烦恼，是吧？烦恼心是因，那般若就是果。没有这个烦恼心，最终怎么能够得到般若呢？是吧？我们说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，没有烦恼也就没有般若，菩提也是觉，般若就是智慧啊。什么东西它都是什么呢？相生的啊，虽然有对立的一面，最终又有相生的一面，因为它本质上是一回事，就看你是按照哪个轨道走就行了啊。它有两种不同的作用，你把它一方面的作用发挥出来，自然另外一方面的作用什么呢？就得到克制了，那就不会再升起了啊。业心即解脱，是吧？本来造业就是束缚嘛，被绑架了，是吧？被心给绑架了啊。但是你要解脱，你也不要被心绑架，你要上识识别自己这个心，哪些心是应该升起的善心，哪些心是应该什么呢？熄灭的恶心。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是吧？不去造这些业，不取造业，不生造业的心，自然你的心就能得到解脱。心一解脱，不造业了，最终你就不会什么了，受种种苦果，你这个心就不苦了啊。即开心为三也，把心开展分成三种啊，烦恼心、业心、苦心，哎，实际上这三种心最终又是一体，知道吗？反映出来的三个不同的层面而已。啊， 分别十二因缘心生，即有六道差降。啊，分别十二因缘的生，就会有六道差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顺着十二因缘去生，从无名到识啊，到行识名色，最终归结出就什么生和老死。有生老死，就在有六道轮回，所以有六道的差降，有六道的差别，有六道的升降、高低和差别。反正你再怎么差别，都是在六道之中。你们的性质是差不多啊，好像是有善道、有恶道，但是都是属于生死之道啊。分别心灭，即有四圣高下。如果我们反过来分别这个心灭，也就是逆观十二因缘，就我们说啊，为什么会有老死呢？为什么会有死呢？因为有生。为什么会生到这个世界来呢？因为我造了业，要来受这个生死的苦果。为什么会造业呢？因为有什么呢？爱、取，因为有种种的烦恼，有种种的行为，所以最终一直一直推上去，最终的根结在哪里？在无明，是吧？就知道无明灭什么则识灭，识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什么六入灭，六入灭则出灭，出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灭灭则取灭，一直下去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什么呢？生灭，生灭则老死，忧悲苦恼灭，是吧？我每次在放生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在念这个吗？怎么才能把这个生死给灭掉，不再受生死了？最终灭掉无明，熄灭这个无明，这个根本烦恼，就一切都迎刃而解，是吧？否则相互之间就会勾连在一起，一环扣一环，你永远都不得解脱。你把其中的一环解开了，其他环全部都解出来，解套了，是吧？很多人不都是被套嘛，是吧？解套了，是吧？嗯，你在什么其他的投资方面，什么股市被套，都是小事。关键你的生命没解套，你的心被套住了，所以你被其他套住很正常。有贪心吗？有恐惧心吗？有嫉妒心吗？看别人发财，哎，我自己也发财；看别人挣钱了，哎呀，投资也挣钱，就不管不顾了，是吧？走的路你再聪明、再能耐，也都会有倒霉的时候。这东西不是光凭能力的问题。是吧？最后你这个善恶心你是控制不住的，你哪怕是天下第一聪明之一之智慧之人，是吧？最高级的理财的师傅，那也不行，因为你有善恶，他最终也在承受苦果，他总就会有失败的一天，谁都改变不了这个命运归宿的啊！所以得心灭则种种法灭，无明灭则生死灭啊！所以说灭了之后就好办了，生死灭脱离轮回，有四圣。声闻缘觉菩萨佛视为教下。你看很简单吧，佛法多简单，就这些东西啊，就这些东西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念佛？灭无明心，明白吗？佛心出现了，佛号靠佛的力量，靠自己的念力，靠佛的加持力，然后呢，让自己的心慢慢的熄灭这些烦恼，妄想没有啦，妄想越来越少啦，平复啦，降服啦，最终呢，这个烦恼的心就没有了，无明心就越来越弱了，他造业的能力就越来越弱了呗。世间的业不造，反而造出世的业，你不就是最终能够往生，能够成就佛道吗？离开这些吗？这是基本的原理啊，哪个宗派他的修学的这个原理都得遵循这个根本的东西，十二因缘。参禅也是一样的，持咒也是一样，都是这个道理，是吧？以前讲过参禅，参嘛，参不就是观嘛，参观参观嘛，是吧？观不就是念嘛，念佛念佛嘛，你观念嘛，都是一回事，用心去参，用心去观，用心去念，佛不就是心吗？佛心不就是禅吗？是吧？哎，但是为什么叫念佛呢？不叫你念众生呢？是吧？哎，念佛能成佛，念众生就成众生了，是吧？ 所以观心观的不是凡夫的心，是要观的佛心，观的我们真正的真心，最终你才能成就啊，是吧？所以这种名字不同，实际上道理都是一个意思啊，换汤不换药，就这么简单，是吧？这就是教相。人不跟你们讲一下，那个是讲这个法门都不一样，那个好像这个修行的方式啊，修行最终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，错误了。你没看明白，看明白都是一样的，表面上有差异，根本上最终都没有任何的差异啊。好，兼于开合也啊，前面有合啊，就是一心；有开，就是三种心，是吧？啊，观心料简者，你看这里有料简，前面升起，这里个开合又来个料简啊。料简就是问答，知道吗？解决众生心里的对于佛法的疑惑。啊，时间到了啊，大家先休息。我们过五分钟回到课堂上，我们下半堂课再开始啊，五分钟之后啊。